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Hello， 大家好，欢迎你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我是赵新平。今天我们请到的是一位跑步与健身教练二十教练陈怡儒。二十教练你好。
你好，肉姐你好，我是二十。
哇，我为什么会认识二十呢？那是好几年前我在 Hank 教练的跑班的时候，有一堂课非常特别。Hank 教练呢就请到了二十来到我们的班上教我们激励。那个当下第一眼看到二十的时候，我想说，哇，教练怎么那么美，身材又那么好，就是令人非常的羡慕啊。他非常非常的纤细，但是他的肌力却如此惊人。其实我讲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脑袋里面浮现的是，居然浮现了力大如牛四个字。哦，但这样讲太不文雅了，人家用这个肌力是用得很巧的，而且用得刚刚好的。所以今天呢就要请教练来跟我们聊一聊怎么练肌力。那你又是你先是肌力教练，后来才担任跑步教练嘛， 对不对？
对。
嗯，好。而且令我比较惊讶的是呢，原来这个二十教练他是从素人起家。
对，
你以前是泡夫人。
泡夫人，对。
怎么会呢？那怎么样从泡夫人变成现在这么厉害的肌力教练？
我觉得主要是一个动机吧。
嗯，
就是当初会有一个很单纯的动机，是想说，我想要练马甲线，
嗯，
然后我想要练引体向上。
哦，
对，那时候完全所谓的素人是，我是真的就是能够走就不会跑，然后能够坐我就不会想要站，就超懒的一个上班族。
哦，
对，那只是因为有一个目标在，所以你要开始往那个目标前进。
嗯，
对，那我觉得这是主要一个动机。那这个动机也很单纯，就是纯粹是为了好看，就是为了帅这样子。
嗯，
对。但是你在练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开始明白每件事情它有它的一个本质在。
对
对。那譬如说以腹肌来讲好了，那我觉得腹肌应该是很多人的运动目标，
是
也是就是运动产业的一个热门关键字。
Uh-huh,
对，男生就会想说，哦，我要练就是六块肌。Uh-huh, 那女生就是马甲线。
Uh-huh.
好，那如果是以引体向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引体向上就主要是给自己一个挑战啊。因为对女生而言说要能够拉自己的体重，其实它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情。
嗯，
对，所以说这个目标设定有时候跟自己的个性有关。嗯，就是我自己就会想要挑难的事情做这样。嗯，我觉得是自己的个性关系啦。
哦，
那当你开始练下去之后，你就发现说它每件事情都有它的本质。
哦，
那什么是本质呢？就是你会知道说其实每个人都有腹肌。
嗯，
对，那只是明不明显而已啊。对对，就是
被脂肪藏起来了。
对对对，所以说你的目标应该是说把你的脂肪的体脂降低。
哦，
你就可以让埋藏在脂肪下的这个肌肉就是重新出土，拨云见日。
哦，
这就是腹肌的本质。
哦，
对，就是你的体脂要低，所以你要认真吃认真练。哦，对。
okay.
那如果是以引体向上来讲的话，那它就是你上肢的肌力啊。
Oh.
对，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且它有一些指标告诉你你要先做到哪样子的一个程度，你才会有下一步。
嗯，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每件事情它就是有它的进程在，有它的时间。
嗯，
所以不会是你还不会走就想要肥。
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那个本质啦，就是你在理解之后，嗯，然后去训练，然后带给自己的一些收获。
嗯，那你当时是素人，你怎么练？你也找教练吗？
没有，因为那时候刚好是我的一个就是职涯的一个空窗期。
嗯，
对，所以我时间非常多，那时候我在英国游学。
嗯，
所以我就是看影片然后找资料。
啊，
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看这些资料。
嗯，
那我觉得现在人他会需要教练是因为他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判断说哪些资料对他来讲是正确的。
嗯，
或是哪些动作对他是适合的。
嗯，
那因为刚好那段时间我就是很闲啊。
嗯，
所以就是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然后去练。然后其实我一开始是就是自主训练。
哦，那你练了多久从泡夫人变成有马甲线啊？
如果马甲线三个月。对，
三个月就可以练出马甲线。
對對對。马甲线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你要吃啊，就是吃的对，吃的清淡。
哦，
炸的甜的不能吃。
uh-huh.
所以就是你就不能狂做仰卧起坐而已，你必须要练腿啊。 对，你必须要增加你的肌肉量去增加你的基础代谢。
哦、oh. ，
所以说那时候的课表就不是说哦，我要一直狂做棒式、狂做俯卧撑、狂做仰卧起坐。
嗯、
你要训练加上吃。
嗯嗯，
对，所以你了解这个东西之后，你再练其实就很快。
嗯，那我能不能问教练，您在泡夫人的时候体脂率是多少？现在又是多少？
哦，28、29，泡夫人就是对29，
那么高哦。
对对对，一般女生正常的范围大概是28%， 然后我在。就是很认真认吃的时候，其实有到19%，就是20%左右。但其实一般的女生而言，其实不需要要求自己到20%以下，因为可能会有一些代谢的症候群。所以大概24%左右，其实就是若隐若现，其实就是你可能靠一些灯光啊，就是用力一下啊，其实就有了。
缩一下小腹，
对对对，24%左右这样。
哎，那我要检讨，哎，是我的脂肪都是分布在肚子，因为我现在。体脂也没有到24，但是我只有在早上，就是一大早，我要缩小腹的情况下，好像有那么一滴滴，
是
很微小，但是呢，也只限于早餐以前的那几分钟，早餐以后就一切都没了。
对对对，这个就是跟你的身体的状况嘛，比如说你有没有水肿啊、或者是说你现在体脂的状况怎么样、其实它是一件很简单的一个概念啊、那所以后来就是我的学生假设跟我讲说哦，我想要练腹肌，我觉得这很好，因为就我觉得这是一个敲门砖，就是他告诉你说你想要有这样子的动机，你就是要好好吃，你要好好练，但也许他练到最后，也许有没有腹肌对他来讲不是这么重要，他会觉得说哎、也许在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蛮喜欢运动的，或者说我可能我的运动的目标会转向成他的运动表现，就不再说只是那种就是外观上面的一个状态。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会改变的，但是你说把目标设定在腹肌好不好，我觉得很好啊，因为它就是最基本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核心起码要练得好，你要吃得好。对，
所以教练在一开始你的这个3个月之后马甲线出来了，你的身体组成改变了、这个肌肉跟脂肪的比例改变了，除了这个之外，你个人感受到那种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在训练的收获啊、我觉得第一个是说你的肌力变好了、你的体能变好了、那你能够做的事情就更多了、那你能做的事情多，你的选择就多了、我觉得很大的收获第一个是你的选择变多、以前你可能只是爬礁山、但你现在你可以爬百岳、你去看到就是台湾山岳的一个壮丽、那以前我的平衡感很差，就不敢去挑战什么滑板啊、冲浪、站都站不起来、但你核心好了之后，你或者你的腿的肌力够的话、你发现其实你不是站不起来，你可以站得起来、然后你以为你会跌倒的滑板、其实好像也 OK， 就是你可以去尝试一些你以前想要做而没有办法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是选择变多了、对。然后第二个收获我觉得是认识自己、对对对，不管是你在练腹肌也好，或者是你在练引体向上，或是到后面的比如杠铃深蹲啊、壶铃的训练啊，我觉得都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因为肌肉就是讲求说你要有那个感受度，你练哪里你哪里就应该要酸。好，比如说你今天练背，你不会是你的肩膀、你的手臂酸，然后背完全没感觉。好，你在练深蹲的时候，你就必须知道说，哦，我的髋关节、我的屁股要向后向下坐，然后我站起来的时候，我脚要推地板，要推的感觉。那这一推，你的股四头、你的大腿前侧、你的屁股会用力。那同时你要注意你的呼吸，你知道你是下吸上吐，然后你的核心跟呼吸连接之后，你的身体不会垮掉。这每一个反复次数你都是在观察自己的身体、然后去专注在我的肌肉到底有没有用对地方、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对，我觉得大概最大的收获在这边、那你这样子有这个过程之后，你就会开始知道说，哦，原来我练这样子重量的深蹲，我做这个次数，我身体会有这样子的反应、哦，原来我做这个深蹲这个重量，我会铁腿，我会铁3天、对，那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同样的重量同样的动作，以前铁3天，我只会铁1天、那就代表说、我身体进步啦、那如果用以跑步来说的话，以前我可能用7分半速轻松跑、 好，就是跑一个小时。那现在我一个小时当中，假设以十公里来讲，以前是用七分半这样子来跑，现在我可以跑进六分半，
嗯，
然后脸不红气不喘，那就代表说，哎，我身体进步啦，
嗯，
对，这个就是开始在认识自己的一个过程，
嗯嗯，
对，
所以呢，练肌力真好。我看到教练在你的这个自己的这个自媒体上面介绍，除了你3个月的时间就从泡芙人看到马甲线之外，你半年就从重训白纸到引体向上拉3下、
哦、对，
引体向上真的很难哦。
以女生来说的确还有一个困难在、嗯、可是她有练习的方法啦、
嗯、
对，就是你有按照那样子的一个进程慢慢练、嗯、然后规律训练，我觉得重点就是规律训练、嗯、那他就会有达成的一天、
嗯、引体向上到时候练的是比方说我们可以看见的外表，它是手臂的线条变漂亮了吗？还有哪里？
嗯，我觉得它跟外表我觉得没有那么的就是这么直接的关系，当然就是那个是结果啦、uh-huh. 就是你这样子练，那当然你可能你身体的线条会比较明显、
uh-huh.
但是我觉得跟一般大家可能看到那种健美式训练啊，就是肌肉的纹理非常的清楚、uh-huh. 然后很健壮，我觉得那个感觉又不太一样、uh-huh. 就是练健美的跟练力量的我觉得好像会有点不太一样，所以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想象说哦，一个会引体向上的人他可能都会长得一样
哦， oh.
他会有很多的样子。
OK
对对对
OK 就像我看教练啊，觉得其实不讲你是肌力教练哦、oh. 这个有的时候还就是跟我们想象中好像肌力教练那个线条都要特别明显，
对对对，
其实但是教练完全是属于纤细型的。我觉得教练你的训练成果破除了一些女生哦，因为有些女生很担心自己练了肌力之后会变成所谓的金刚芭比、哎呀我不要有肌肉，那样肌肉好丑这样子，但教练完全不是那样子，你还是可以维持看起来这么纤细，手臂啊这个腰啊腹啊腿啊都是这么看起来很细致，倒没有那种太明显的肌肉线条、
哦欸、是，但我觉得这个就是看每个人想要成为什么样子、
嗯、OK
对，
所以想要什么样就可以练成什么样，
就是你的方向会不一样、
哦、
对，譬如说我在练肌力、嗯、然后我是以运动表现为主，并没有要求说我一定要很壮，那当然有些学生说啊老师我不要很壮，我就说你看我你觉得我很壮吗？就是说其实女生要练得很壮没有你想象中这么容易啦，就是也没有那么的就是你说要变壮就变壮，我觉得多少跟基因的成分有关，然后再来是说如果你是以运动表现为主的话，假设我的另外的其他的时间会花在跑步，其实跑你很少看到一个跑者他非常壮、
嗯、
然后或者是他很大只、嗯、通常都是会比较细，我觉得你从事什么这样运动你就会慢慢呈现什么样子、
嗯、
对，譬如说芭蕾舞者跟一个健美的人、
嗯、
同样都是运动员、嗯、可是他们的样子不一样、
嗯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主要是可能自己在训练的内容，譬如说除了说重训之外壶铃之外可能有 一大部分的时间在跑步，所以说呈现出来的样子可能不是大家想象中 哦健身教练一定很大只。
OK OK、嗯、那在心智上我觉得教练你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目标导向者，因为你当年设定了这个目标你要有马甲线之后你就3个月的时间就达成、嗯、而且可以说是很有效率了，用方法达成、嗯、那你现在已经成为教练了，你也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指导你的学生吗？
对，因为我觉得目标很重要、嗯、因为目标就是定位、
嗯、
然后代表你未来走的方向是什么、
嗯、
所以说如果学生在跟我谈说、他想要练，那我就想了解他的目标是什么、
嗯、
然后譬如说有些人他会说、我想要瘦到55公斤以下、
嗯、
他的目标设定在数字、
嗯、
那我们就会去了解说哦，你是希望是55公斤的这个数字还是看起来像55公斤的体态，
嗯嗯，
对，因为我觉得这跟你在执行的那个做法会不太一样，
嗯哼，
对，因为 体态就是身体的组成，就是你的肌肉跟体脂之间的一个比例。那有些人太执着于体重的话，他会用节食的方式或是用极端的方式让自己只要能够低于这个数字就好。对，那也许我们可以帮他去引导成说我们可以看起来像很你想要的那个样子，但是也许我们体重不变。体重不变意思就是说我的脂肪会下降，我的体脂的趴数会下降，但是我肌肉量上升。所以在一增一减的情况之下你的体重不变。对，有时候是这样子的状态。所以我觉得第一是先去检视说这个目标有没有可以调整的空间。对，那如果说一切都没有问题，再来我觉得引导他往他的目标走，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也是我过去的一个经历嘛，因为我是从素人来的，那我的学生他也是从完全可能不运动的啊，那我会知道说他会遇到什么样子的困难。然后这个东西我可以帮忙去引导。对，因为毕竟有一些科班出身的他就会说啊你就这样练这样练就好啦。对，他没有想到说其实有一些人他在起步其实蛮困难的。对。
那教练，你从一个自主训练成功者到后来的担任这个激励教练，这中间应该也是有一些过程吧？
对，主要是喜欢啦，就是喜欢这件事情，然后你自己练，然后你喜欢，于是你去学习，然后你去考证照，然后参加一些研习，然后并且把这样的经验然后去传承给就是想要学习的人。那我觉得这个是实务上面的一个做法。再来是心，就是你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你可能会遇到一些新的一些转换，心态啦，我对心态的转换。譬如说常常我们会听到很多人讲说你想要什么事情你多想要你就会多坚持，然后有些人甚至会觉得说我只要我愿意去做我一定会达到。可是我觉得在这么长久的这个训练当中啊，我觉得要了解自己的限制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对，就是你当然可以透过运动你认识自己，你发现你的身体比你想象中的强，人有无限的潜能，你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光明。可是也不要忘记说其实人都有他的限制。那你在练习的过程当中你知道自己的限制，于是你要对这个限制臣服，我觉得这事情很重要，否则他会硬碰硬，你就是一直跟他碰撞，然后你心里觉得很挫折，于是反应在身体受伤，就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受伤身体就是告诉你你必须要停下来啊，你不要再这样子折磨我了。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心态上面我觉得是我们可以跟我们以教练的角度看的学员，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提醒。然后当然如果你学员他需要被激励，那你适时的给他一点点力量。对，
我觉得教练讲到要对自己的限制臣服的这句话哦，大大的安慰了我，因为我就是一个限制太多的跑者。那我一直不断的在调整我自己，在今天又听到教练这样讲，我觉得哇好大的一个安慰哦，因为我正在这个臣服的过程当中。那他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好受的，
是这我觉得这个过程很好很宝贵，它就是一个礼物，然后告诉你你要停下来，你会开始去检视说哦，原来我身体有哪些地方是必须要去增强的，因为每件事情都有它的原因。对，那我之前也曾经受伤过，然后我找遍了各种西医民俗疗法，然后中医脚嘛就是静候肌。那我后来我觉得有时候可能就是自己太用力了，就是你跑得太用力，然后你可能需要停下来，身体就告诉你你要停下来，你就停下来吧。那你内心会很紧张啊，我离目标赛事我还有几天，我还剩下几周，我会来不及，我会达不到。 对，那这种就是内心的一个冲突，那于是你可能就要跟自己说那达不到又怎样。对对对，那你就是只好把目标赛事再往后延，这就是一个臣服。对，我觉得这个过程蛮好的。
刚好我看到教练最近也在看徐国峰教练的书，
是
也是在谈心的一本书。
对，
你好像读得很有心得。
我很喜欢就是我很喜欢他的那本书，就是他的新书，因为就是让大家喜欢跑步。 目标不是那么重要。以前我自己就说啊，我常常会说我是目标实践者，然后有先有目标，然后再有动力。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说，你目标太过强烈的话，你会看不清事情的真相。对，然后你就是会一直冲，一直冲。然后他那本书主要是在告诉我们说，怎么去让自己能够慢下来，然后以体感为主，不要以数字。就是不要执着于数字，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他的就是他的训练班啊，他都会说你不要看表啦，就是你就是用体感去跑。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帮助很大。就是
我想跑者们可以试试看。
对对对，
因为我们都太喜欢数据，太着迷于那个数据了，拼命的分析。
对，但是体感很重要啊，就是如果有看他那本书，或是你曾经去听他的演讲，好，去上他的课，那他就会告诉你说，就是心态的调整啦，然后和体感的练习，对，很大部分跟他的训练营都在练体感，就是尽量让自己不要超速，宁可慢也不要快，对，先慢后快。
好，那跟二许教练聊到这里呢，我们知道他开始是透过自主训练，还有另外一点很重要的就是饮食的控制哦。这个部分你怎么控制？
因为我其实还蛮喜欢吃的。哦，对，
真的哦，
我喜欢吃，然后我也喜欢品酒，就是红白酒。但是红白酒对于你在体脂的控制的确是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哦，对，那我觉得说在吃的话不要太极端啊。对，因为如果就是你用很极端的方式去操作的话，你很难维持。那有些学生说啊，我要生酮，我要168，我要地中海饮食，原始人饮食法，断食，我觉得都可以啊，每件事情都有效，只是你要维持它，重点就是维持。所以你要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对，然后温柔的对待自己。对，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对，不要让自己就是好像很辛苦这样，因为这没有办法维持。
但也不能太温柔哎、欸。
对，我觉得这可能跟个性或者说每个人的个性是有关系的。
我常看到教练你在你的 IG 上面哦，有的时候你会贴一些你自己，你也蛮喜欢自主的嘛，对不对？你好像是吃素是吗？
弹性素食。对对对，弹性素食就是如果我自己可以选择的话，我就尽量会吃素。但如果跟朋友去吃饭的话，那我就是都没有关系。就是大家点桌菜，就是要吃肉都可以啊。然后或者我今天特别想要吃什么肉，那也就没有关系，没有必要把自己就是一定要很严格的限制在一个框框里。对，所以我是吃弹性素食，然后也喜欢自己煮一点东西这样。
你吃弹性素多久了？
3年
哦、oh, okay.
就是从那个居家防疫那时候开始。
那个时候应该也是自主比较频繁的时候。
对对 对, 對。那会突然想吃素主要是因为那时候居家防疫就是 在家里嘛，然后你要买菜，那时候不是 有一阵乱象嘛，就是你要上网买菜买肉，其实它很难订，而且送到货的时间又很久。那我曾经就收到一包就是快要坏掉的肉，那个味道真的很恐怖。然后再来是我看了一部纪录片，对，然后包含茹素的力量，然后让我知道说，欸，我觉得吃素我觉得也不错，很环保，就是对于动物的权利啊，还有永续的这个环境的维持很有帮助。
那这样子吃下来身体上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我自己的觉得啦，没有经过任何的研究这样。就是我自己觉得对于身体的连结啊就是比较敏感。对，
身体的连结是
什么意思？就是譬如说我之前在用滚筒放松的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去感觉到说，哎，我今天放松我的臀部，它这个你放松它，其实它那个筋膜其实是会传导到你的脚底或是小腿的。对，我觉得它有就是自我自己的感觉啦，就是他会，我觉得身体有这样子的连结跟关联。所以当我今天在放松我的今天髋关节屁股的时候，我可以感觉到我的小腿和我的脚掌它也会被牵动。对，然后以及我自己在跑步的时候，我比较能够去感觉到说，哎，我现在的脚踝跟我现在髋关节跟我的背，我的身体的姿势的那个 校正，我觉得身体会比较敏感。
哦，
主要是我自己有这样觉得，但是我没有去问其他吃素的人说，哎，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
对身体的感知更敏锐了。
对对对，
嗯，教练，我想，因为你身为一个肌力教练，一定很多人问你简单问题，但其实又是大灾问的，那就是教练要如何增肌减脂啊？这样对不对？应该很多人问你这个问题吧？
对，
你会怎么回答他们呢？
增肌减脂就是吃跟训练啊，
嗯，
对，就是简单讲就是你找自己适合的方式，然后让自己能够吃得干净一点点。
嗯，
那所谓干净就是吃原形的食物，
嗯，
天然的食物，
嗯，
营养均衡，
嗯，
对，那你的蛋白质纤维然后碳水化合物这些都是要兼顾的，因为这才能维持，然后再来是多喝水就多运动。那你既然你的题目是增肌跟减脂，那你就是必须要重训啦，
哦，
对，就是阻力训练就要进来啊。那你光是一直在跑步其实没有办法瘦，也许一开始有可以，但是它会进入一个平原期，你会发现你身体会停滞。那其实身体的这个状态是这样子，你要增加你的基础代谢，
嗯，
那你要减脂的效率才会高，
嗯，
那增加基础代谢的一个原则就是你的肌肉量要够，
哦，
对，所以它是一个循环，就是如果你要增肌减脂，你不能就是忘了重训，对，一定要加到你的课表当中。
嗯，阻力训练是增肌最有效率的方式嘛？
对对对，它就是给身体的肌肉一些超负荷，对，就是给它一点刺激，然后它就知道说，哦，原来我必须要长大，我必须要更强壮，才能够去负荷主人给我的这样子的训练量。
嗯，
所以就是要做一点就是阻力训练。
嗯，
然后阻力训练有很多种，譬如有些人做徒手，你说他这也是一种阻力训练，
嗯，
比如说浮力挺身，
嗯，
仰卧起坐啊，单杠啊，其实这个都是徒手的阻力训练，
嗯。
那如果你想要让整体的训练更有效率的话，或者说没有那么辛苦的话，
嗯，
其实健身房的，比如说哑铃啊，或是器材啊，其实它会比较一个循序渐进的方式。
哦，
有时候你用器材反而比你用徒手还要更简单。
哦，这样哦。
对啊，因为譬如说你要练胸，好，有些人想要练胸，
哦，
你的胸大肌、你的肩膀、你手臂的线条。
嗯，
徒手的话，你能想象可能是伏地挺身。
嗯嗯，
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一开始就能做伏地挺身。
嗯，
但是你用简单的器材，比较轻重量的去做，哎，
嗯，
就能够比较容易的去达到你想要的那个线条的状态。
嗯嗯，
对，所以我觉得阻力训练是你增肌的一个就是不能逃避的一个项目。
嗯，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嗯，
那教练，你除了是肌力教练之外，你后来也成为跑步教练，因为你在练跑这个部分好像后来也因为自己越来越有心得，
嗯，
所以后来也成为跑步教练了。你跑步该不会也是自学吧？
没有没有，跑步我是跑步我一开始跟 Hank， 对，
哦，
就
是
跟你一样，对对对，
哦，
是那时候参加名古屋马拉松的，他在那个有一个女子的训练班，
嗯，
对，
嗯，
那后来就是我跟他一起就是一起去参加国风教练的一个训练营，
哦，
教练的训练营，
哦，
KFCS，
嗯，
对，那我觉得这个训练营对我来讲帮助很大，
嗯嗯，
就是他告诉你说很多事情就是简单就好，你不需要把自己练得好像间歇一定要跑得很辛苦很多趟，可是他把这个趟数减少，
嗯，
然后告诉我们去训练体感，我觉得这个训练方式是开启了我对于跑步的另外一个认识，
嗯，
对，然后以及包含如何线上开课表，
嗯，
然后我怎么样自己去帮自己排，然后也帮我的学生排，
嗯，
对对对，
嗯，那既是肌力教练又是跑步教练，教练你的生活会不会太忙了？
对，就是变成时间很满啊，
oh, oh, oh.
但当然就是有所取舍啊。
嗯嗯，
所谓取舍是说，你要看你这阵子你有你的目标在哪里，
mm-hmm.
你必须要取舍。
Mm-hmm.
譬如说我接下来的目标是明年的名古屋马拉松
，OK。
然后中间有一个就是台北的半马，
uh-huh.
那也就是说我这阵子我就必须要好好练跑啊。
嗯，
对，那重训这件事情就变成微辅，就是辅助的。
嗯，
对，所以你不能两个都拿，你不能说哦，我既要练，我重训也要排一个目标，然后我的跑步也要排一个目标，然后时间又相近，这样子你很难兼顾。
嗯嗯 嗯, 嗯，教练，这是你个人训练的目标嘛？那在你这个教练的生涯当中，你现在是以肌力教练的这个时间居多呢，还是跑步教练的这个身份比较持重？
我主要还是肌力啦，
主要还是肌力，
对对对，但是、嗯、跑步教练就是微辅，但是主要在还是服务的还是一对一的，就是训练项目，嗯，
肌力方面吗？
对对，
哦、嗯，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你的肌力训练的课程的特色是什么？
主要就是针对如果你是入门的肌力训练者，或者说你有一些专项的需求，那我自己的专项就是跑步的力量，然后还有壶铃的训练，还有杠铃或是哑铃，对，就自由重量为主。那我比较不是偏健美式的训练。
OK OK。
对对，那如果你是想要增加你的体适能，那这个就会都会是在我的服务项目当中。对，那就是。慢慢的让你循序渐进的然后开启这个重量训练的之路、
嗯、
那也会希望说、欸、大家可以喜欢运动，不要被这个阻力训练吓到、嗯
嗯嗯、那如果在没有接触肌力训练之前呢，可能很多跑者他想要练肌力，但是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哎，那我到底是应该要选择壶铃还是哑铃啊什么，你会怎么建议跑者呢？以跑全马为目标的跑者而言，
嗯，你是说
这是所谓的专项训练吗？
那对，因为我觉得、嗯、跑者的力量训练呢、啊嗯，它会涵盖几个项目，
嗯，
一个就是你的维持稳定、嗯，你的核心的项目、嗯。因为想想看，你要跑全马，你可能四个小时左右，
嗯、
当然精英跑的可能三个多小时就跑完了，嗯、那就是四个小时到五个小时之间，你身体要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维持这么长的时间，那你的核心就必须要。够稳定、
嗯嗯、
那再来是你下肢的刚性、
哦、
你的身体的弹跳你要支撑你身体的重量、
嗯嗯、
对，所以会是以核心跟下肢刚性为主、
哦哦、
那如果这些力量都长起来之后，我们就开始进入到一个技术的练习，比如说弹跳、
嗯、
然后再来是转换支撑身体的这个左脚右脚单脚这个练习、
嗯、
那我觉得这个是训练的逻辑、
嗯、
那至于用什么工具，那我就是看每一个人的状态、
嗯、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只能在家训练，我觉得壶铃就是一个很好的居家训练的工具、
哦、
那如果他的时间安排是可以到健身房的、
哦、
健身房有非常多的工具的选项、
哦、
不管是固定式器材或者是自由重量哑铃、嗯、杠铃或者是药球，那都可以去以这样子的一个训练逻辑去帮他去搭配不同的训练器材。
嗯哼嗯哼，
对，我觉得主要是他想要什么样子的训练目标，我们再来帮他搭配他的训练内容跟训练器材。
嗯嗯嗯，那像刚刚教练所说的，一开始我们训练核心肌群跟下肢刚性啊、哦
嗯，
那接下来再练一些，比方说像是弹跳啊等等这些单脚啊等等的动作、嗯，那有没有所谓的需要练多久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是说跑者的肌力训练就它是不能停止的，要一直继续练下去的呢？
对。因为其实它这个是有力量就会有速度，
嗯，
对。那因为通常如果你是要跑马拉松的话，嗯、尤其是你又有一个目标赛事的话，
嗯 嗯, 嗯，
那你当然不希望自己的速度就是太落后嘛。
OK，
那所以你先有力量，你才会有速度。哦、那有好的力量，然后才会有好的技术。对，才有办法支撑。那如果说你要在跑步跟重量训练来分配的话，因为跑步是你的目标、嗯、还是会以跑步的这个课表为主、
嗯、
那力量为辅，一个礼拜我觉得至少要一天。
嗯嗯，
对，
嗯，
那它的强度我觉得是要看依照个人的状况需要被观察，
嗯嗯，
然后不要去影响到你的课表。
嗯哼，
我觉得主要是这样。
嗯，但是它也必须是持之以恒的，对不
对，
因为肌力不练其实就没有了，
就没了、
啊、就跟跑步一样。
对啊，就是这是身体很诚实的地方、
哦、
就有练就有，没有就没有。
嗯，
对，你是必须持续去练习，然后身体也会越来越强壮，越来越强健、嗯、所以你就是 要不停的给他刺激这样子。
嗯嗯嗯，所以教练你说你现在开的课大部分都是以一对一为主。
对，大部分是一对一，但是我有一些团课啦、oh. 就是我跟 Under Armour 有合作、
oh.
对，所以它是有一些团课在的、
mm-hmm.
那所以大家可以去选择说依照每个人的个性，我觉得团课跟一对一这种、mm-hmm. 除了说有预算上面的考量之外，我觉得跟个性也有关系。
嗯、mm-hmm.
对，有些人他喜欢大家一起运动、
oh.
啊、有些人他就是喜欢比较就是自己运动。
嗯、mm-hmm.
对，就是看每个人的
状态。而且一对一的话教练看得比较清楚吧，可以
对，
很仔细的去指导，因为肌力训练是不是他的动作都必须要非常精准到位，否则 容易受伤。
对，就是起码姿势要正确、嗯、那我们的职责就是要让大家，就是让我们的学员在姿势正确的情况之下负重。
嗯嗯，可是肌力训练也有线上课程。
嗯，也有对，也有，但是当然它有它方便的地方、嗯、然后也有可能还有它限制的地方。那我觉得主要就是看每个人的状态。像那时候居家防疫的时候，包含我现在有一些就是远距的教学是用视讯的方法、嗯、那视讯就有视讯的做法。
嗯 嗯
对，所以也是可以用视讯来上课。
嗯，
然后或者是说我自己也有录一个就是胡林的居家线上课程，它是一个录播课、
哦、
就是你可能就是在家里看的这个影片、
哦、
然后自己练、
哦、
对。那当然它的问题有可能是说哎、欸，我不知道说我自己的做法正不正确，
对，
那对姿势正不正确，那就是你可能把它拍下来然后传给我，我帮你看、
哦、
这样
OK OK， 就跟跑步教练一样。對對對對，跑步训练其实线上的课程也是这样，
對，
有它的局限性，就看你如何选择。
对，就是有利有弊啊。
嗯嗯，其实我在教练的 IG 上面看你的这个不管是胡铃还是哇，那花样好多、哦、最近还有个叫什么垂铃，
对，
哦，我真的听都没听过。我觉得看那些影片到最后，我发现我自己都是以一个欣赏的角度在看，觉得哇，教练太厉害了，为什么那个肌力好像我脑袋里面又浮现起力大如牛四个字，不是啦，就是那个动作都很精准很美，不知不觉就给他看下去。
对，垂铃是我这次去泰国研习然后去学的一个新的、工具。那它就是源自于古代的兵器，你就会想象那种像雷神索尔的那种铁锤、嗯、只是它的那个力矩比较长、
哦、
就是它的柄比较长，很像一个很长很长的大铁锤。
所以我觉得好难哦
但蛮有趣的，因为它就是强调上肢旋转，然后跟我平常在做的专项壶铃是矢状面，就是你前后的这种下肢、爆发力的摆荡，它的发力方式非常不一样、
uh-huh.
对。那我觉得垂铃它很适合就是持拍的运动、
嗯、
譬如说你是打网球打羽球或者是高尔夫，就是需要上肢旋转的这种运动来练、
嗯、
我觉得蛮适合的、
嗯、
对、
嗯、身为一个教练也是要不断进修学习的。
对啊对啊，
而且我觉得你好像乐在其中。
我蛮喜欢，对，这就是有学习你就会有动力。
嗯
嗯，有时候就是如果你想要突破一些目前的一个状态的话，就去学习吧。
嗯嗯，那跑步呢？跑步你现在的教学是实体的跑班这样的一个方式吗？
我用线上，就是、
哦
也是用一对一线上的方式。
哦好好，
对，然后就是开课表、
嗯、
也是用 RQ 的这样子的平台。
嗯，
然后因为 RQ 它的数据非常的齐全、
嗯、
所以其实透过数据跟学生写的训练日志、嗯、大家就会知道他目前的状态是怎么样。
嗯嗯嗯，所以教练回看你的这个过程，你从泡夫人到现在成为教练、嗯、这大概总共经过了多久的时间？
七年。
七年。
对 对, 對。
那回想你七年前是个上班族嘛，那个时候跟运动也没有任何关系，那现在成为专业的运动教练，你觉得你喜欢现在的自己吗？你最大的改变？
我觉得非常喜欢欸、就是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就是我可以就是用我自己热爱的事情来丰富我的生活、
嗯、
就包含我的收入、
嗯、
对，然后我不会你觉得说为了要赚钱然后你必须要卑躬屈膝啊之类的，或者是你要忍气吞声啊、
哦、
或者是你要一直加班啊，这样我觉得我可能就摆脱了那样子的状态、
哦、
我自己还蛮满意现在的状态、啊
uh-huh. 欸、我想到很多跑步教练或者是运动员说、嗯、他们之前都会被家人质疑说跑步能当饭吃吗？那现在您是以肌力这个训练为主，所以当一个肌力教练也是可以当饭吃的、嗯、
可以的，
对不对？
绝对可以我觉得不是说肌力训练会让、嗯、可以让你当饭吃、
嗯、
我觉得是你做你喜欢的事情、
嗯、
它自然会发光、
嗯、
对，所以就是不管你现在是从事什么样子的行业、
嗯、
就是你喜欢它然后你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就会乐在其中。
嗯嗯嗯，所以大家如果要找你的话要怎么找你比较好？
可以 Google，
可以就是ARSH。但我发现哦，我一开始 Google Arsh 的时候是一个外国人。
哦，对，我自己也觉得蛮纳闷的。但是所以叫 Jaga Fitness Arsh 点 Fitness。对，如果是 Google 搜寻关键字的话，就是 Arsh ARSH 点 Fitness F I T N E S S 会出现我的官网。
嗯，
对，那如果是IG 或 Facebook 的话 ，IG 就是也是打 arsh.fitness， 就可以找到我的资讯。
嗯嗯嗯，我觉得以一个这个观众、社群媒体的追随者而言呢、哦，我看 arsh 教练的，不管是 IG 或是 FB， 我觉得他蛮用心在经营的，他里面、很多的影片或他自己文字的叙述，包括他训练的过程跟心得啊等等的，看着看着不知不觉就成为小粉丝哈。那也很希望自己能够跟他一样，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其实你是可以上fitness 嘛，对不
对？
这个上面去看一看，我相信你很快会成为他的粉丝，然后。最重要的是你会希望能够变成像他那样的身材。
谢谢。
需要付出苦练。苦练真的很苦吗？
不会啦，乐在其中。就是他有他辛苦的地方，可是我觉得蛮有成就感的。对，他不是一直都很苦。
好，这个话激励了我们。那今天也非常谢谢Arsh教练来到肉脚的跑步人生。
谢谢
你对我们的分享。好，我们下回见咯，拜拜。
谢谢，拜拜。